最后一次的交通。我希望9点钟能够结束，不过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一定要把它讲完的缘故，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如果你一定9点钟要走的话，你可以坐得稍微靠近门口，你到时候可以走，不要紧啊，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打岔。我想我一点不会感觉怎样，因为是我对不起弟兄们没有准时，所以如果9点到时候你们一定要走的，请你们可以自由的离开啊，自由的离开，不要有任何的为难。那么如果我必须要借时间的话，我也许我要向弟兄姊妹多借一点时间，不过我先把这些话说在前面。我们今天呢要来看这个启示录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前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就是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启示录啊引用旧约的圣经很多，比方说讲到引用旧约的圣经，马太就一共引用过92次，所以大家都知道说马太这一福音呢乃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特别提了好多旧约的圣经。那么新约里面的希伯来书也引用了好多次旧约的话，那么我想大家读希伯来书也很清楚，因为那个希伯来书也是为着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那里引了好多好多的圣经。路加就没有那么多，因为路加是写给希腊人的。那么这个马可福音就没有那么多，因为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那么约翰福音也不是很多，因为约翰福音主要是写给神的教会。所以我们仔细的看，像马太福音，像希伯来书，因为它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我们看见它引用了好多好多旧约的圣经。可是呢怎样也赶不上启示录。启示录呢大概是一共引用了最少引用了285次。但是当我们来看这个约翰，老约翰怎样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是叫所有读圣经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如果我们读这个读这个圣经，特别读到马太，你看见马太福音里面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有几个模式的，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比方说马太福音啊，我们看第4章，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你看这里说经上记着说，那第7节也是，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然后下面第10节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圣经啊都是直接，比方说像刚才那个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就是引申命记6章13节的话。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很明显你知道那个圣经就是刚好旧约圣经有这么一句话。那么现在呢就马太福音呢，你看常常用这样的一个笔法来把他所引的圣经带出来。那么比方说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看第18节。那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所以很明显这又是直接的引用41篇9节的话，所以你能够知道那个所引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而且呢的的确确就按着那一节的声音把它引用过来了。那这个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或者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再看一个地方就可以，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圣经里面引用旧约的时候它的模式。 马太第一章22节，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节圣经很明显的是引以赛亚7章14节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你读以赛亚7章14节的时候，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有的人会告诉你说，那个童女啊，在希伯来文有两种的翻法，一个呢是翻作少妇，另外一个呢是可以翻作童女。那么现在新派的人，特别是新派思想的人，他们就主张说那个那节圣经应当翻作新妇少妇，因为他们是新派的，他们不相信这个主耶稣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或者他们很难相信。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你们看今天的翻译本有好，不是和合本，你们在台北就能够找到翻译本，他翻到这个以赛亚7章14节的时候，他怎么翻的呢？就是把它翻成少妇，不是翻成童女。那这点大家要知道，因为这个和翻译的人那个基本的信仰很有关系。所以大家要记得哈，我们今天这个你如果找一本可靠的翻译本，你特别要注意这几个地方，像我刚才所说是很重要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我们知道根据这个以赛亚7章14节那里的话，在前面说必有一个兆头，神要给他们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一个少妇要生子的话，能不能算是兆头？今天满街都是少妇生孩子，对不对？这个不能算兆头的。所以如果是必要给神要给我们一个兆头，那么一定是不平常的一件事。所以不错，就做希伯来原文是应当可以翻作少妇，也可以翻作童女，但是你根据那个上下文呢没有问题，只能够翻作童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圣灵现在替他自己为了这个真理呢，特别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脚，那就是马太这里所说的，他说这一切是成就，就叫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你看这个很明显这样说，然后这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到了这里你就清楚了，因为马太福音啊是用希腊文来写的，那么这个希腊文呢把那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翻成希腊文的时候，那么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没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就一个翻译，没有两个啊。那么这个童女一定是童女，不可能是少妇。所以你如果真的会读圣经的话，你一对照你就很清楚，逃不掉了。这里这个很肯定的一个答案，那么我们的主呢的确是童女玛利亚生。但是很可惜，你看着这些翻译圣经的都是有的是神学的教授，有的是可以说是很权威的圣经学者，但是我们说他们所接受的那个神学事实上是新派的神学。那么像滕敬辉定说的没有错，所谓新派的神学就是不信的神学，根本就是怀疑派。所以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灵特别说要应验主借助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很明显这一节圣经呢是引以赛亚7章14节的话，这个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刚才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引用旧约的圣经啊92次，这是类似这种的，希伯来102次也像这个一样，但是呢这个启示录所谓的285次完全的不一样。那就是说不错，你发现说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它引了很多旧约的话，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找到一节圣经是直接引用旧约的，没有。但是呢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说整本的启示录充满了旧约的思想，充满了旧约一些用法，充满了那个旧约的一些的表号，或者说充满了那个旧约里面一些表达的方法。 那么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启示录原文，希腊原文你很清楚，里面用的一些的形容讲到圣殿，比方说也讲到这个讲到这个许许多多，你看见说，如果这个人不是完全对于这个对于这个这个旧约圣经非常熟悉的话，你看他不可能写得这样来。不过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了，总共呢，有人统计过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启示录总共只有407节，但是278节呢，你都可以在旧约里面找到。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不能说光在一节里面找到，很难。你会发现这里所引用的好像是这个老约翰呢已经把它消化过了，所以现在呢好像这个鸡啊在已经消化了，到了这个约翰的里面呢，你分不出到底这一块是鸡脚呢，还是这块是鸡腿，还是鸡头，你分不出来，因为已经变成它的血，变成它的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太大的震撼，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我刚才说过，那么还有人做过这个统计，还有人发现说，事实你真的找的话，可以找到348个地方，而92个地方是重复的，所以255个是没有重复的，所以大概每一章最少有十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写启示录这一个人，他怎么对旧约圣经这么熟呢？他不光是熟，他不光是引用，你发现说他可以说把整个的这个旧约神的话可以说完全的消化到他里面，变成他的血，变成他的肉。所以等到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都是旧约的话，但是大部分是旧约的话，但是你不知道他从哪一段，大概你知道，但是你很难说是这一节或者那一节，有的时候那个思想是两个节两个地方的思想加在一起。那么总共旧约圣经是39卷，但是呢我们知道约翰呢从旧约里面一共引了24卷的书，都是从旧约里面引出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找到一点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发现保罗是个读圣经的人，约翰也是个读圣经的人。保罗圣经熟，保罗的启示大，我们能了解，因为他在加马列的门下曾经严格的受教，所以可以说呢，他那个旧约圣经的根底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个旧约的圣经的根底在他里面的缘故，所以等到他到了阿拉伯的旷野，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叫他想起神对他从前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本来有一些话他根本看不懂的，结果呢圣灵给他看见了，原来亚伯拉罕那个后裔乃是单数的，乃是指着基督，乃是指着那子孙，乃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那这个发现在保罗在做拉比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梦到的。保罗做拉比的时候，他可以告诉每一个学生说，我们这拉比就是等于今天的教授，圣经的教授，他可以告诉许多这个要他的学生说，人称义乃是因着行律法。结果保罗当他在那再一次读创世纪的时候，他发现第一次圣经讲到信，乃是指着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以此神就称他为。所以在这里保罗眼睛被开启了，原来人今天是因信称义。那么这个称义是在律法以降律法以前，还是在降律法以后呢？原来是在降律法以前。如果他是在降律法以前，那么让我们看见说，那么亚伯拉罕应该是信心的祖先，因为他是以信为本的。我们这些人也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这些人也因所相信我们被神称义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自然就变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这个时候保罗眼睛开启了，哦，现在为什么神把亚伯拉罕带到帐篷门外面，叫他数数天上的星。然后神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也要像天上的星。那这样保罗就明白了，原来以色列人乃是像沙一样，是神属地的子民。但是呢，这些所有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要变成亚伯兰属天的子孙，我们是他属天的后裔，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先。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这些人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写罗马书，写加拉太书，他就把这个启示给了我们。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的福音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不是彼得告诉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怎么对他说话呢？乃是在多少年前神对于保罗已经说过的话，现在呢圣灵对他再说一遍，不过解释不一样了，光不一样了，现在他看见整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像保罗那个圣经那么熟，启示那么大。所以告诉我们说，保罗可以说除了我们的主之外，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之外，可以说是在基督中间几乎是最大，他的贡献可以说最大。不光说他走遍了这个小亚细亚，不光说他走了半个欧洲，把福音送到各角落。那么许多人告诉我们，保罗是一个会思想的人，保罗是个启示大的人，保罗是个神学家，保罗是一个福音的使者。那弟兄姊妹，所以难怪你到任何神学院去，到任何圣经学院去，那么无论如何，你一定会有一门课，或者一定有人会帮助你，保罗是怎样的一个有启示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保罗的启示真是大。但是神怎么对保罗说话的呢？乃是当他到了阿拉伯的旷野，圣灵就把已经说过的话，在旧约里面说过，那就是 Logos， 对保罗再说一遍，这就是他所得着的启示。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要望洋兴叹。我们每次读到保罗的时候，我们觉得主只能用他，我们今天差远得很。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真是宝贝的发现，就是在这里你碰到一个同样圣经发亮的人。不过这个人呢，并没有很大的学问，这个人并不是在加马列门下受经学一切的学问，没有，他不是所谓的青年才俊，他不是，他不过是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渔夫。可是因着爱的缘故，他变成了爱的使徒，因为他一直在主面前受教导。虽然主升天了，他仍旧在圣灵里面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他终于叫专家跌破了眼镜。他写启示录的，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专家做梦也不会想到是这个人写的，不可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唱一首诗歌啊？那首诗歌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是讲到神的大爱。你们有没有想到那首诗歌原来是个白痴写的？你会想得到吗？我们这些人都不是白痴，但是稀奇，我们的赞美就不能够像那样的赞美。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灵能做，能叫我们跌破眼，叫我们想也没有想到，像那个水，像摩达拉玛利亚被七个鬼附。你试试看，今天如果在这里有一个人是被七个鬼附，你让他头脑会好不会好的？但是像摩达拉玛利亚那样七个被鬼附的弟兄姊妹，你看你因着他有一个心像寡妇的心，结果第一个主复活以后，第一个向人显现的不是彼得，虽然主应该立刻向彼得显现，因为彼得否认主，主应该立刻向多马显现，因为多马是他们中间的科学家，他非要看见，非要才可以。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稀奇吧？在复活的早晨，没有一个人 像摩大拉玛利亚一样，他是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不是神学的教授，不是圣经学，不是圣经非常熟的一个人，不是，乃是谁呢？是摩大拉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主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一些机会，像保罗一样的机会，我们感谢他。但如果不是，我们只要是一个爱他的人。所以你知道吗，在约翰福音里讲了三个玛利亚，大家还记得，一个身主耶稣的玛利亚，一个呢是香膏的玛利亚，还有一个是摩大拉玛利亚。如果你把它分成三段的话，刚好一个玛利亚是一段的。所以这约翰福音乃是告诉我们，哪里有爱，哪里就有道路。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路呢？因为我们心中对主的爱不行。所以我们愿主恩待我们，我们可以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名字叫做约翰。等到他行启示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些专家们分析的结果说，这个不可能他写的，一定是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写的，否则他写不出来派出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话应该是保罗说的，怎么可能是约翰说的。现在弟兄姊妹，经过了100年以后，大家要承认是约翰写的。弟兄姊妹，如果约翰能够写约翰福音，你我要看见说，爱能够调教出一个怎样的人来，爱怎样的能把属灵的丰富带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再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新约圣经没有一卷圣经像约翰福音那样充满了神的 Logos。 哦，弟兄姊妹，罗马书引了好多好多旧约，加拉太也是如此，你读到最后你几乎想起来保罗一定是用背的，否则这些事情怎么可能会，他怎么可能会，他，你叫保罗，你如果仔细读那些圣经啊，保罗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圣经汇编，那么结果一个和另外一个就串起来，你看见说的的确确，他难怪他告诉我们说，应当用各样的智慧，弟兄姊妹，什么方法都可以用，要把神的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的传在我们心里，背是其中的一个。弟兄姊妹，我相信保罗是个背圣经的人，保罗的的确确年轻的时候，他就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里面，但是约翰没有他那个权利，约翰没有他那么好的条件，约翰当在海，约翰不过是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约翰不能说是学者，保罗可以说是个学者，是个教授，是一个为人师的，可以说是教导人的，是犹太人的先生，像尼哥底母一样，这样的人他的圣经应该熟，应该能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读了启示录，我们才发现说，像约翰这样的人，你看见说，有一共有我们说过，在404节里面，差不多有278节，你看见都是神借着旧约的 Logos 对老约翰再说一遍。那不止如此，你读过了以后，你会发现他消化到一个，等一等你会发，我举几个例子，你看他等一等，他消化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这个功夫呢，还不是像加玛列的功夫。你会看见说，可以说这个就跑到保罗的，跑到这个约翰的血和肉里面。等一等，我举几个例子，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 ，Logos 乃是神借着圣经已经说过的话，人嘛。乃是指着圣灵今天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这个就变成我们的能力，变成我们的粮食，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否则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乃是这样来明白神的旨意。那今天我们不可能像约翰一样写启示录，写圣经是不可能，那是没有我们的份，因为启示到了，启示录已经完了，已经完整了，不可能再加一话，不可能再减一话。但是今天我们仍旧能够让圣灵把在我们里面已经说过，圣灵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这样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不要到了最重要的关口，你来查圣经，想知道哪里神的旨意，或者用 B 的，或者用什么方法，弟兄姊妹，这是不灵的。要明白神的旨意，乃是要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里面。约翰的头脑也许赶不上保罗，保罗是第一流的头脑，弟兄姊妹，神给他的创造的结构不一样，但是约翰有颗心，是爱的心，因着爱的缘故，弟兄姊妹，他没有加玛列门那么严格的受教，没有，没有，但是爱能够在里面勉励他，鼓励他。你发现等到再来读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人，不是圣经的教授，但这里一个人你能够碰见，为嘛？你能碰见活的话，你能碰见活的道，这是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注意到的。那么现在我想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很简单的我很快的稍微的介绍一下，好，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一个深的认识。那么在这个24卷里面呢，最常引用的是7卷，那我盼望大家如果可能的话能够稍微有一点能够稍微记一下。这个诗篇呢是一共引用了43次，以赛亚呢是79次，但以理书呢是53次，以西结书呢是43次，耶利米呢是22次，撒加利亚呢是15次，所以这个可以说是7卷里面最常引的。因为如果你算大概我们没有人可以算得很准的，我们刚才说过了，因为约翰呢有的可能我还没找到，现在那个读圣经的学者能够找到的也许348个地方，在348个地方，这7本书呢就占据了282个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说大概他是从这7卷书信里面，特别是引了这7卷书信。那么结果现在读圣经呢就争起来了，有的人说这个最影响他的是以西结书，那么又有人说最影响他的是但以理书。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抵基督的时候，我们毫无问题，我们知道约翰没有问题，他的的确确受但以理书的影响，那没有问题，整本但以理书在他里面非常的清楚，特别当他形容那个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你能够想到说那个时候，你看神的话怎样借着但以理书的话对他再说一遍。不过呢，那一头兽从海中上来是历史上的，那是但以理书的，但是现在呢，约翰能够看见在末后的末了的时候，那么有这个有敌基督呢，有那只兽呢从海中上来。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罗马有一天要复国，那么有你看，然后你看见说那个最后要起来，要那个那只兽乃是指着敌基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是把在但以理书已经说过的话对约翰再说一遍，现在约翰就清楚了，约翰就能看得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来读启示录没有问题，我们借着以往所交通的讲的表号的时候，当然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应该是很受但以理书的影响。但是呢，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不错，有的人说他非常受以西结书的影响，那么等一等我们最后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指明提给弟兄姊妹看。那么在这些书信里面呢，有4卷的书是恢复时代的书，那就是等到以色列人呢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写的几本很重要的几本书，一个是耶利米，一个是以西结，还有但以理，还有撒加利亚。我们知道这4卷呢可以说是这个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等一等我们要看见为什么约翰呢特别受这4本书的影响，或者说为什么圣灵特别借助这4卷书来给约翰说话，因为和约翰的知识有关系。我们说过彼得的知识是撒网的知识，他一网撒下去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只做把福音的网撒下去说的。 那么保罗呢，乃是为了建造，他的执事是建造的执，因为他支帐篷的，所以你看，这是你看见保罗给我们看见，他是到处建立教会，而且他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要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这个很清楚，你读保罗，这是他的执事。到了老约翰的时候呢，你知道已经都快到是第一世纪末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个福音的网开始破了，有的鱼开始漏了，那慢慢的你就看见有的人已经不相信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是有的人根本不相信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所以主约翰才起来补那个网，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的福音书是最后写的。那不止福音书是最后写，他的书信也是最后写的，他的启示录也是最后写的，所以他的启示录和书信，弟兄姊妹，不光是为着预言，也是为着他的执事，因为他的执事是在那个补网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就把我们带回到旧约的几卷书卷里面，那个几卷书卷神百姓的光景和约翰的光景几乎是一样的，比方说谁在那个时候同样做补网的事，做恢复的事呢？那就是以西结，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以西结里面有很多的话，你发现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所以就是呢，因着约翰的执事是补网的执事，所以现在圣灵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他所用的书卷以后用的圣经，特别是恢复的圣经，恢复时代的圣经，那么那个大概一共有144次，所以在348次里面有144次，那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把事实说在前头，等一等呢我们就来解释它到底和保罗约翰的执事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我想这点我们先，但是我们先把那个大概的说到这里。那么现在我们大概的看一下，我稍微给弟兄姊妹稍微提一下就可以。比方说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提到53次，这个但以理书总共只有12章，可是呢你会发现呢，这个12章呢，你再来读12，你现在读过启示录以后，弟兄姊妹再来读但以理书就容易多了。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很高兴，因为现在读了启示录以后呢，但以理书好像比从前容易懂了。那不光这样，你现在你发现因为你懂了但以理书，再来懂启示录呢，启示录也容易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他这个12章里面有引用很多但以理书，那么我想这个我不必再重复了，因为我们曾经讲表号的时候已经讲过很多。那么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但以理啊和约翰同样的是被掳的人，约翰但以理是被掳到巴比伦，是被冲击到巴比伦去，是离开家乡的，约翰也是被冲击到巴罗海岛。那么当你所在的那个时候是强权当世的时候，巴比伦可以说是那是最强盛的王，因为他是金头，不要忘记是狮子是金头，是可以最强盛的。所以那个时候当你的感觉就是神的子民在这样的强权的铁蹄之下，我们几乎没有翻身的时候。老约翰也是这样，那个时候他们这犹太人基督徒们就在罗马的铁蹄底下，所以你看见说在但以理的时候恶势力掌权，在约翰的时候也是恶势力掌权。这个在但以理的时候，这个百姓怎样的受迫害，那么到了老约翰的时候，神的儿女同样的受迫害。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圣灵特别借着当以理书来对约翰说话，因为不要忘记了，约翰写当初写这个约翰启示录不光是讲预言，同时是安慰，特别当神的儿女经过苦难的时候，经过患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记得约翰怎么，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
意思就是说，我为做神的见证，我受了这个捆锁。你们在座，你们就是接到这封启示录的人里面，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为主受苦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圣灵就把但以理书带给老约翰，所以老约翰就进到约但以理的灵里面，他就进到但以理的世界里面。那么他不只看见但以理里面有兽起来，一些残暴凶狠的兽起来，那是说这个外邦的势力说的。那么不止如此，现在在启示录里面你也看见，不只有兽从海中上来，也有从地里上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印象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印象就是圣灵把在但以理书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老约翰再说一遍。弟兄姊妹，现在这个话带着能力，现在这个话带着启示，这就是我们手中的启示。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以西结呢，我们说过也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43次，一共提了43次。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以西结里面呢，特别讲了人子，人子，人子，好多好几次讲的人子。如果你们读以西结，好几次讲的人子。这个启示录呢，你记得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所以如果你比较但以理书，比较以西结书和启示录，你看见说我圣灵呢就借着启示录来对约翰说话。那么因为时间，那个时候约翰的处境和以西结的处境是一样，所以现在约翰能够和以西结起共鸣，因为他们的指示几乎是一个指示，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旧约的网破了，新约的网也破了。旧约有以西结在那里补网，你看见新约是老约翰在那里补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灵很容易借着以西结说话，也借着启示录说话。那么你读启示录以西结，你看见好多的预表号，这个你记得有一次这个以西结啊，他往左躺有几天，往右躺好几天，他真躺了好几天呢。那个实在就是我们今天中风的样子。那所谓中风就是你只能往一个地方躺。那么你知道以西结呢就果然一点都不错，他真的往右躺了多少天，然后往左躺了多少天。你如果读以西结是充满了表号的。那么有人误会，以为以西结第一章是讲那个飞碟啊，因为那个形容啊的确很像这个飞碟要降下来。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这个太空总署里面有一个人曾经参与过那个太空船设计，他后来写了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这个以西结第一章的那个描写，就是他那个怎样的描写，他可以肯定的说那次一定是个太空船降落。然后呢他可以看见那个太空船怎么样怎么样的慢慢慢靠近，然后呢太空船呢那个是很有趣的一本书，你可以相信你也可以不相信。那么你这个很有趣的一本书，所以他认为说那一次呢大概是以西结那次的确是太空船呢，他不过他现在是神的太空船呢来到了地上。那当然就什么人就读出什么圣经来。那么一个好奇的人呢读启示读这个以西结第一章的时候能够读出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当然他有道理，你知道吗，他们可以我上一次说过了，有的人呢他们把圣经里面所有讲的荣耀的地方都读过。那么比方说这个乌撒的手那个一扶这个约柜结果被击杀了，有的人说这个里面一定是高压的电，所以一碰呢他就击杀了。那么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解释。那当然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人总是把看不见的把荣耀不明白那边把它物质化了，所以才有今天这许多的猜想。但是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整本的以西结为什么大家觉得很难懂呢，因为以西结是个充满表号充满意象的书。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闭起眼睛想，你说在旧约里面哪一卷书最像启示录呢，一定是以西结，一定是以西结。那么就新约呢，你看见说是启示录，那么以西结有的人说是旧约的最难懂的，新约呢有的人说是启示录最难懂，因为他们的确好像是姊妹书一样。但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要给我们看见老约翰所处的时代就是以西结所处的时代，那么以西结里面的话应该就是 启示录里面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找到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是如果你要明白约翰福音，你要明白启示录的，有一把钥匙是以西结。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要明白以西结的话，你发现约翰福音和约翰启示录是一把钥匙，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还有一点，弟兄姊妹，你们我们读到这个什么，读到启示录后面，大家记不记得读到启示录后面呢，不是讲到大巴比伦倾倒了，是大巴比伦倾倒了。那么你知道那个巴比伦实在说来就是指着罗马说的，政治的罗马和宗教的罗马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相信他是将来是字面解也可以，我想这个不是个很大的难处。所以我说，但是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是相信说那个巴比伦就是指着罗马说的，也就是指着那个敌基督要复国那个罗马帝国，也指着假先知那个时候所要在的那个这个统一的宗教，那个最后我们叫做世界要统一起来。那么那个统一起来的那个宗教就是这个奥秘的巴比伦所代表，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么现在我想我们不要眼睛不要太注意那些，我稍微提一下。那么讲到这个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罗马还在，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老约翰呢在圣灵的保护和提醒底下，他没有直接用罗马这个字。所以呢所有他们读启示录的人，他们都知道是指着什么呢，都知道这个巴比伦就是指着罗马说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彼得啊，他从什么地方写信啊，他从罗马写信，他说巴比伦的教会问你们安，那个巴比伦实在就是罗马，并不是指着巴比伦说的。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所以你知道说这个这个马可他认识这个罗马里面罗马的人，所以你发现马可福音里面有的人物可以在这个罗马书后面出现，名字出现一个原因就在这些地方。所以从这里我们仔细的读启示录，你知道说那里明明是讲罗马，讲将来要复这个要复国的那个罗马，也是指着将来那个宗教的罗马，那就指着将来这个宗教的统一来说。如果这样是真的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因为明显讲到罗马，那么圣灵特别提醒约翰用表号用大把加巴比伦来代替了罗马。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我们读圣经这一点就非常的清楚。那么无独有偶在哪里呢，就是你读到以这个读到什么地方，你读到这个以西结的时候，以西结是王国王在谁的手里呢，当然王在巴比伦的手里，所以那个时候最大的势力是什么，是巴比伦的势力。那么以西结呢被掳到加巴鲁河边，想想看他可以说是背井离乡做了亡国奴，在那个情形底下，我要问弟兄姊妹，他能不能在那里告诉我们预言说这个巴比伦有一天要倾倒，他不能这样说的。但是圣灵感动他，给了他另外一个表号，那个表号什么呢，是推罗。所以你等到你仔细的来读这个以西结第26章28章的时候，你发现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个推罗要倾倒了，要倾倒了。那弟兄姊妹，所有读圣经旧约读圣经都知道那个推罗是指着什么，指着巴比伦说的。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在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当政，所以讲到罗马倾倒的时候，圣灵没有圣灵启示他，给他智慧，叫他不用罗马这两个字，用了巴比伦来代替，这是一点。那么这个以西结呢也是如此，以西结呢你看他不是用那里很明显讲了推罗有一天要毁灭要倾倒，那就实在说来指着巴比伦倾倒说。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比较这两个预言，你看见是一样的。那么弟兄姊妹，老约翰因为把整本的以西结充充满满的存在他的里面，现在圣灵就借着以西结，一面当他读到以西结推罗怎样的倾倒，然后他就根据那幅图画就告诉我们大巴比伦怎样的倾倒。
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稍微比较一下，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很快的比较一下好不好？我希望弟兄姊妹一手啊按在以西结，一手呢按在这个启示录，那我们这样稍微对比一下，我想就会很清楚，好不好？我们这个一面呢，请大家翻到但以理以西结二十六章，以西结二十六章。以西结二十六章，然后呢，一面呢，请大家翻到十七章，所以一手呢，你夹在这个以西结书那里，一手呢夹在十七章那里。我想这个稍微对一对，我们就会很清楚了，好不好？这个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啊，你一手呢按在十七章，那么一手呢你按在以西结二十六章。我想我剪几节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时间这样看啊，我们大概提一下。那么你来看啊，先来看这个以西结，先来看启示录，启示录十七章十八节，我们读一读，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然后呢，你翻过来看二十六章十七节，二十六章十七节，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你这有名的城啊。前面说大城，这里说有名的城，那我很快的点一下。那么十八章，我们再看这个启示录十八章第七节，十八章第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第七节。然后二十八，这个以西结二十八章，以西结二十八章五节，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那边说他荣耀自己，这里说他心里高傲。你看，这是两个对比。然后呢，启示录十八章十七节，十八章十七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我，有这么大的富厚，就是原文就这么大的财富。然后我们来回过头来看以西结书二十七章十二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那无所不备，那个原文也就是你一直就你这都是你的财富。那无所不备就是说他财富充足来说的。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来看启示录十八章，从十一节开始。那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桂、这个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都车马和奴仆人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老约翰在巴莫海岛，他怎么会写下这些话呢？就是因为以西结那个话，圣灵启示在他里面。你看，现在你如果回过头来看以西结二十七章，二十七章十二节，十二节，他施的人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西迁兑换你的货物。亚万人、土马人、米色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这个托加马族用马和战车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底代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鸟木与你兑换。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去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诺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等等等等。我想读下去，我们不必再读了。你仔细读下去的话，你看这个描写的方法和约启示录一样的。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两个根本都是讲的巴比伦。那么这个以西结呢，
名字表面是讲推罗，其实是讲大巴比伦，那个是巴比伦倾倒。而现在呢，在这个老约翰在这个讲大巴比伦，其实呢是讲罗马，我想很清楚啊。那么这个呢，然后最后我想提起一点来，比方说你来看启示录十八章啊，刚才那个弟兄们啊，以西结二十七章，你可以从十二节一直看到二十五节，很长的一段，很长的一段。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九节，十八章第九节，十八章第九节，第九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那么这里有一个名词叫做地上的君王，原文就是许多的君王。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以西结二十七章三十三节，二十七章三十三节，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是许多国民充足，你以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那这地上的君王，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和启示录完全是一句话。你看见圣灵当时就借着以西结这一卷书再对他说一遍，他受圣灵感动，结果呢就写下了启示录那一段话。所以如果你这样比较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倾倒，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够了啊。那么你看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十二节，十八章十二节，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麻布紫色料绸子，不对，我想这样好了，我们看十八章八节好了，好吧，这个跳过去，对不起，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这里有火。然后呢，你来看以西结二十八章十八节，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是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比较，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八章十九节，十八章十九节是怎么说，他们又把那最后一句好了，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啊，就成了荒场。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二十八章，就但以西结二十八章二十六章十七节，二十六章十七节，最后一句，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就是不见了，消失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读，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的话，很明显，这个当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圣灵的确是把以西结的话对他再说一遍。以西结是讲到推罗怎样要倾倒，事实上指的大比伦怎样要倾倒。那现在圣灵在他里面给我们看见，果然大比伦有一天要倾倒。不过真正的应用呢，是指着罗马帝国，指着复兴，就是复国的罗马帝国来说的。好，我想关于以西结我们说这么多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时间。耶利米，那么耶利米大家要记得，最重要的是耶利米五十章跟五十一章，这两章呢是最重要的两章。那么这两章呢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那个，那么耶利米不同，耶利米他明讲巴比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耶利米没有被掳，耶利米不过就是要被掳的，他发出来预言。那么五十章跟五十一章是明明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字句实实在在历史上的巴比伦，就是巴比伦那个国是怎样的要倾倒。那不要忘记，这是看得见的巴比伦，是历史上的巴比伦。那么老约翰呢，是给我们看那奥秘的巴比伦怎样的倾倒。所以我们记得哈，耶利米五十章五十一章，圣灵就借着这些来当老约翰写启示录，特别讲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你看见是这些话在约翰的里面。
我想我为着时间呢，我就讲这么多就可以啊，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啊。那么以赛亚书一共是79次，也是很多，以赛亚也是很多很多。比方说这个大家记得吗，这个启示录在4章5章啊讲到神的宝座。那么以赛亚6章啊，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民中。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以赛亚也看见了那个宝座。那么在启示录呢，那我们看见的是基路伯，但是呢在以赛亚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是撒拉佛。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当老约翰写这个宝座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借着以赛亚的书的话对约翰再说一遍，所以约翰就更清楚了，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不止如此，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启示录啊第6印的时候，特别讲到地上的君王承载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里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隐藏起来。大家都记得这一段吗？那么实在说来呀，这一段呢，就实在说来就是当约翰写这一段的时候，你很明显圣灵是借着以赛亚第2章18节的话，你们自己看看。以赛亚第二章，我很快的点给弟兄们看一下就可以了。第2章18节的话，偶像必去，那第19节啊，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你看老约翰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引啊，不是啊，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拜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时大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像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弟兄姊妹，你把这两个一比较，很清楚。那个时候老约翰怎么会写启示录这一段的话呢？很清楚的，就是神把 Logos 已经说过的话对于约翰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那就是第6印的情形。很感谢主，在保罗的身上与约翰的身上给我们是圣经，在我们的身上就是神借着他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就有能力了，我们就有光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从那里就更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怎样用在保约翰身上，也同样的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启示录18章不是讲到巴比伦倾倒吗？那以赛亚好几个地方讲到巴比伦倾倒，13章、14章、21章、47章和48章，那么这个也是讲到巴比伦倾倒。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老约翰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这个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他怎么会说新天新地从天而降呢？感谢主，当他在那里拔摩海岛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整本的就以赛亚书在他的里面。那么你们翻翻以赛亚书65章，我们看第17节，那就是旧约2节是圣经877页旧约啊。看哪、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受主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仍算被咒诅等等，你一直读下去。那25节，这是我们常常读过的哈，豺狼必与羔一样，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你看见很多这个性质都改变了，从前把那个旧的世界旧天旧地里面的定律都变了。所以你看见没有，那个狮子能够吃草像牛一样，为什么？因为圣经说，看哪、啊、我造新天新地，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这些话在老约翰的里面，圣灵就把这些话印在他的里面，然后呢，感谢主，当然因为圣灵就把他的话就更多的启示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有了启示录第21章跟22章。我想这个非常清楚，这是关于这个以赛亚的，我想我们就说到这么多。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灯台，那么这个很清楚，一面是从这个出埃及记那里神对他说话，另一面神是借着撒加利亚来对约翰说话。那么你记不记得高原有七眼，那个七眼呢，实在说来就是撒加利亚第四章里面所说的七眼，很有意思。那么你记得讲了橄榄树，讲了两个见证人，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撒加利亚六章的第四章那里也讲到神的两个受膏者。那么还有呢，我们看过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四匹马，讲的马，我们也晓得撒加利亚六章也讲到马。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哈，我想今天那以后我们会再来看。启示录十六章讲到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叫做哈米基多顿大战。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撒加利亚十四章，或者你读十二章的话，你就会发现撒加利亚也提到了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我想我们呢没有时间去，我就把大概告诉你们一下，14章1节到3节，12章1节到6节，9节到14节，连地名都是一样的，哈米基多顿。那么你知道这个在那个什么地方叫，在这个撒加利亚上面呢，特别是讲的米基多啊，12章1节到6节，9节到14节。所以讲到哈米基多顿，不能光看启示录，还要看撒加利亚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相信，你看见没有，当这个老约翰在那里讲到世界最后一个战场的时候，那么圣灵给他看见是哈米基多顿，但是这个米基多这个几个字呢，就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原来那个战场啊，是圣经里面很古老的战场。你记得那个米甸呢，来这个攻打这个基甸，对付米甸，那你知道这个米甸人和以色列人战场，那个就是哈米基多顿战场，就是耶斯列平原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它，但是弟兄姊妹，你们仔细来看的话呢，你发现这是这个撒加利亚书。还有呢，就是诗篇啊，诗篇我想我不去说它了啊，诗篇我也不去说它。那么这个一共提了43次，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就跳过去。那么还有出埃及记一共提了27次。那么最有趣的，你比较啊这个几个号啊，还有几个号里面不是有好几个灾吗，几个灾难，你和这个出埃及的摩西的那个十个灾一对比，很有意思，你发现很多有青蛙的灾，然后呢有雪啊，还有呢有黑暗这个灾，还有呢有蝗虫这个灾，你发现这两个都很像的啊。那么等我们知道说，当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圣灵呢就把出埃及的话就涂抹在它里面，不过圣灵给他新的解释啊。所以我们知道同样是蝗虫，但是到了启示录里面蝗虫就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再重复那个表号，我们不再重复。所以从这里呢，弟兄姊妹，你仔细的你就能够发现，这个老约翰呢，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的的确确圣灵是把整本的新约旧约放在他里面，借着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他不是圣经学者，他没有在加马列门下严格的受教，但是你看见因为爱的缘故，这些话变成他的血，变成他的肉。现在呢，感谢主，神借着他给了我们启示录。那现在我想也许我很快的特别说到这个启示录里面用的几个词，很明显的你看见是圣灵借着旧约里面的一句再把它说一遍啊。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好不好，比方说我们看看这个我先倒过来哈，我看看比方说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20章11节，
20:11，你看，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你看见没有？这个形容词，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然后你读启示录十章，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五节，十章第五节，我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你看见老约翰形容这些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出埃及记20:11的话，这个非常的稀奇。那么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以出埃及三章，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出埃及三章第14节，这是很重要的一节，是你弟兄姊妹都恐怕都熟哈。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神说：“我是自由永远的，我是自由拥有的。”好，那么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是在出埃及。但是我们翻过来呢，到了启示录第一章。你看第四节，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个昔在就是从前世，今在就是现在世，还有呢永在就是将来世的神。因为你知道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我就是那我是。那么现在呢，老约翰就是根据这句话，圣灵在他里面说，所以他就把它翻出来，翻成那从前是、现在是、将来是的神。那么中文呢就翻得比较文雅一点，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每次我们唱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不要忘记了，那个乃是圣灵借着这个出埃及的话对于老约翰再说一遍啊，我想这个很清楚。我再挑一个地方哈，但以理书第二章第19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吗？这个天上的神很重要的，因为在创世纪神是怎么形容他自己呢？是天地的主，是天的主，也是地的主。但是现在呢，因为神的百姓被掳了，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去了，神的同在从他的子民中收回来了，所以现在呢，神隐藏起来，神躲到幕后去了。现在你要找神，不是到耶路撒冷去，你要到天上，他仍旧在天上做神。所以我们在但以理在那个时代，神就被称作天上的神，这一点很重要。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约翰也是如此。约翰所处的时代是教会荒凉的时代，神的儿女相咬相吞的时候，应该神的见证、神的同在应该在神的儿女中间的。但是你看见说，现在以弗所几乎到了一个时候是要把灯台挪去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来读启示录一样的，我们看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三节，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成就倒塌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还有一个地方在16:11，我就不再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约翰怎么会说神我是阿尔法，我也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也是末后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以赛亚44章第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话写这个说在老约翰里面的时候，所以圣灵就感动他，我是阿法，阿法是希腊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最后的一个字母。好，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老约翰怎么会看见他是万主之主呢？我们来看生命记，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七节。所以弟兄姊妹，他的圣经真是熟极了。你看见，如果今天我们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节圣经，我们需要电脑来查。第十七节，十章十七节，因为耶和华是我们，是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弟兄姊妹，万主之主，你看见说是圣灵在里面对他再说一遍，当然圣灵给他新的启示，因为神要给老约翰启示他，启示他给我们圣经，所以老约翰又加上一句，当然不是他的话，万王之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是老约翰怎么得着这许多的启示的。那下面我想很快的说一下啊，我很快再说几点就可以了。你记得索多玛俄摩拉是怎么被毁灭的？硫磺和什么？和火。那最后那个敌基督和龙，他们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也是硫磺和火。所以很清楚，圣灵如果今天要毁灭的话，是一个模式的，一个模式。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一次我跑到旧金山，特别跑到他们那条街上就会很紧张，我就怕会有地震的缘故，因为我知道神做事一样的，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做法的。所以你像这种地方一定要地震，或者呢到时候呢，所以我那天我还问我王国贤，我说你怎么选个地方，选个靠近索多玛俄摩拉地方住呢？他那里的确离很近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毁灭的方法是用硫磺和火，最后你看见也是硫磺和火。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硫磺的火湖，不要忘记。你看见神做事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生命树，创世纪第二章那里给我们告诉我们，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生命树，但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说到生命树，启示录二十二章也说到生命树。好，生命册，我们启示录看到生命册，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是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八节给我们看见生命册。所以弟兄姊妹，同样一节圣经，你看信的圣灵把这些话印在它里面，这个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你看呢、啊，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有一节啊，就关系了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这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最后要打个结的。如果是七个印，到第七个印要打个结；第七个号圣灵要打个结，那么第七个碗圣灵也要打个结。你知道用了一句话，那句话呢其实是什么？哪里的话呢？是这个出埃及的话。我们看看十九章第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大家记得这是西乃山的光景，这是西乃山的光景。好，我读一个地方就可以，好不好？看启示录第八章第五节，那这个可以说是第七个印完的，第七个印完的。我们看有什么事发生。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第七个号丸、第七个印丸、第七个号丸和七个碗丸，通通是一样的，一个在第八章五节，一个在十一章十九节，一个在十六章十八节。你们可以回去找找看，现在我想我们不需要去读它。但是弟兄姊妹，光是这一句话，你看见当老约翰写的时候，圣灵呢就把这句话对他再说一遍。那么为什么老约翰说大巴比伦？他怎么会用这个大这个字？当然圣灵启示他。圣灵怎么启示他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三节，三十节，抱歉，第四章三十节，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武的荣耀吗？你知道这个约翰读圣经真是很仔细、啊、 他不是差不多时间说马马虎虎就可以。现在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读了个读出个三个博士，都是马马虎虎读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三个博士，圣经只说几个博士，从来没有说三个博士。那我们想说现乳黄浆，黄金是一个，乳香是一个，墨药是一个，这是我们读圣经的。然后呢，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呢，圣诞夜跑出了几个博士出来。那如果圣诞夜就出现博士，那博士一定要做喷射机才当天晚上可以赶到的。其实我们知道过了一年以后博士才来的，所以真正圣诞夜没有，有牧羊人但是没有，这个主耶稣降生那天晚上没有，有牧羊人但是没有几个博士啊，几个博士是大概主耶稣快一岁的时候。因为如果是当天晚上的话，你知道这个希律王不要说两岁以里都杀尽，不需要，他说凡是两天以生的通通杀尽。所以你知道说我们读圣经就是马马虎虎的，所以我们才会所以你看啊，我们只要给我们读一段圣经就知道我们会不读圣经啊，你一读我们就漏掉很多。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记得这个你知道说当老约翰读到这里他很有印象，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吗？你看见没有，这句话印在他的里面。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圣灵就用这句话，那么就把启示带下来了。所以我们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那么我再提一点，刚才我是零碎的提一点啊，这个读圣经啊不光是一节一节的，所以背圣经不光是一节一节的背，这个很好。但是老约翰读圣经不是，老约翰读他一段一段的读，而一章一章的读，这个很稀奇。那么你读这个老约这个整个的启示录，你会发现呢、啊，最少在旧约里面呢有37章，整个大章啊在老约翰的里面，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读圣经的方法了。所以读圣经不光是你要一节一节读，而且要一章一章的读。一共多少呢？一共是37章，有这么多章。最少最少，然后呢你看见老约翰在他当写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这几个大章都在他里面。那现在我大概点一点哪几个大章哈，给弟兄姊妹稍微看一下。比方说这个最清楚的最清楚最清楚的是以赛亚跟耶利米。那老约翰演以赛亚跟耶利米都是整章整章的引的，不是一段一段的，不是一句一句引，不是整章整章整段整段引哈。那么以赛亚比方说第6章34章是整章的，6章整章34章整章，那我想我们都不知道6章讲什么34章讲什么，但是呢你知道那个整章就在老约翰的里面。然后呢就是40章和66章，就是以赛亚书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懂得以，所以我才说你要懂得启示，你要把这几个我们要进到老约翰的那个经历里面去啊。那么我们知道光是这个耶利米51章，老约翰最少就引了7次，一共引了7次关于巴比伦的啊。那么这是耶利米51章是特别的。那么以西结呢，让我们记得也是一章一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九章27章37章38章40章，等一下我还告诉他不止这么多，你如果真的仔细读不止这么多，就是大概这样子。那么但以理呢很明显第4章第7章第9章第11章，你看都是一章一章的。然后呢撒加利亚12章也是可以说整章整章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读圣经啊，你要知道圣经，这是为什么我们勉励弟兄姊妹如果可能一卷一卷的背啊。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啊，这个 Campbell Morgan 是个很好的榜样，他从来没有上过正式的大学，也没有上过神学，没有上过圣经学校，但是他被认为解经之王。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他告诉我们他头7年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他一定把一卷圣经要看40遍，然后才拿起笔来做笔记。他觉得这个以前绝对不看参考书的。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圣经为什么是那样的发亮呢？因为他的圣经在他里面不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不是，他能够把上下文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就不会断章取义。我们今天读圣经难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容易断章取义，但是老约翰不是如此。你看见都是一大章一大章的圣经在老约翰的里面。所以我想把这些呢 交通到这里就差不多了。那么我想我可能要再借你们一点的时间，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要离开，你们现在可以离开，如果必须要赶的话，否则的话呢，请你们再借给我一点的时间。我已经跳掉很多，但是我想这一点呢，我需要特别的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特别我们要离开以前，我想我把这一点把它交通完。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老约翰呢是这个不亡的知识，老约翰所处的时代跟以西结所处的时代是同一个时候。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以西结里面的话应该就是启示录里面的话，启示录和约翰福音的话就应该就是以西结的话。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启示录跟以西结这两卷最难的书呢，弟兄姊妹，你发现说这两卷书呢是应该彼此解释的，因为他们所处的背景完全一样。以西结是被掳到加巴罗河边，而这个老约翰呢是被充军到巴摩海的，都是远离家乡，而且呢一个是在巴比伦铁蹄之下，一个人是在罗马的铁蹄之下，一个呢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荒凉了，因为神连根拔起，把一棵大树，以色列这棵大树从耶路撒冷一直把它扔到，把它迁到巴比伦去，所以以色列人抛尽理想，见证荒凉了，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到了老约翰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止有人不相信主耶稣从同是道成肉身的，甚至于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已经正式的分裂。本来在哥林多的教会只是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没有正式分裂。到了老约翰那个时候已经正式分裂了。看看以弗所的教会，他所得的启示多么大，神在以弗所里面所给保罗所给以弗所教会看见，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如果讲道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像以弗所教会所听的那么高，那启示真是很高很大。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你知道主的话借着约翰写信给他们，如果你再不悔改，你再不从，你从哪里跌倒应该从哪里悔改，否则我就要把灯台挪去。那弟兄姊妹，果然不错，现在以弗所没有教会，连以弗所这个地方都找不到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实在是很准确，非常非常的。那么到了这个在这个到以西结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说那些所有到巴比伦后来又再回来的那些人可以说是渔民剩下的百姓，这些人呢神呼召他们，有所罗巴伯，还有呢像以斯拉，他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其他大部分的，我们知道几百万人到了巴比伦以后，犹太人本来是最好的农夫，现在变成最好的商人。我们知道今天的犹这个我们说过，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是犹太人，而且这个在纽约的犹太人最会做生意。但是不要忘记，犹太人本来不会做生意，犹太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学会做生意呢？是从巴比伦学起。所以你看刚才讲的推罗，讲的后来的巴比伦，都是跟经济有关系。所以这里没有问题，圣经实在是很准确。自从以色列到了巴比伦，就好像今天有的人进到号子里面去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人要变的。所以从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就从那里就漂泊到，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只有50,000多人，少数少而又少的人，他们才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批的人称作犹太人的渔民，剩下的百姓。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回来呢？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如果弥赛亚要来到，他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伯利恒一定要重建。那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废墟，让我们记得他们是最愚昧的一般人。因为如果他们留在巴比伦或者从巴比伦出去的话，他们所得的是非常发达，他们的前途是非常发达的，但是他们为着主第一次来，为着弥赛亚来，他们宁可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废墟那里，然后重新的把圣殿建起来，圣城建起来。因为他们读圣经知道，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忽然进到他的圣殿。如果这些人都到纽约去，都到伦敦去，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会来？第一次主怎么，弥赛亚怎么能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是少数的人，但是为着神的见证，为着迎接神的来，第一，这个弥赛亚第一次来，他们宁可回到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西结所处的那个时候。老约翰呢，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的百姓荒凉的时候，是不是神的见证就没有了？不是。你看见有一般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像所罗巴伯，像以斯拉一样，他们看都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但是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为着一个目的活着，乃是为着迎接主回来，他们要让教会变成得胜的教会。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启示录二章三章在那里说，主在那里呼召得胜者，得胜者就是指着这一般少数的人，这一般得胜者不是这一般人，不是特别的人，这一般人乃是平常的人，是因为大体的神的儿女都失败了，结果他们坚持在神所要的那个水平上，那弟兄姊妹，他们站住神的见证，我们看见说他们就是所谓的得胜者。弟兄姊妹，神是借着以西结呼召那些渔民，神也借着老约翰在那里呼召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老约翰不只是给我们预言的，老约翰也给我们看见说，当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今天圣灵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个答案在哪里呢？就是在启示录里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弟兄姊妹，这里有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那就是既然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那么以西结书和启示录和约翰福音，那么弟兄姊妹，这两个应该是完全对称的东西，这两个的信息应该完全一样，一个是旧约，一个新约，一个是预表，一个是今天，是实体，所以这两个东西应该是彼此解释才对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两卷的圣经，那把钥匙呢，应该明白以西结的钥匙在这个约翰的著作，那么你要明白约翰的著作，你看那个钥匙在什么，在以西结。那感谢主，果然一点都不错。现在我很快的跟弟兄姊妹说，很快的和弟兄姊妹看一下，我想就很清楚。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很活？有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神的面前有一些活物，有一些活物。那个活物啊，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活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活，非常非常的活。那么这些活物在什么地方？这些活物乃在神的面前。所以启示录第一章，不是以西结第一章，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宝座，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东西很活，充满了生命，他们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他们乃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宝座前。你看这些人东西，这就是活的。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宇宙所有在神的宝座之外的都是死的，只有在神的宝座那里才是活的，因为生命在他里头。所以弟兄姊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但是让我们记得，只要一个人来到神的宝座前，他就活过来了。只要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是充满生命的。所以圣经没有办法形容这个东西，结果称他说他是活的。那是活物的源于那个活物，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活的，他是活的，是充满生命的。这给我们看，你只要来到神的宝座前，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从哪里得着生命呢？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今天基督徒误会了，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误会了什么东西叫做生命，结果就把生命机械化了，把它口号化了，把它公式化了。 以为说我只要这样做这样做我就是活的，我只要热闹一点我就是活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生命在他里头。什么时候我们一直追求在神的宝座之外，我们盼望能有活的聚会，活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结果我们弄巧成拙，结果这证明我们失败的原因。要有生命，要整个聚会充满生命，不是你跳得比别人高，不是你喊得比别人大声，不是因为你会你祷告声音很大，弟兄姊妹都不是。什么人在神的面前，什么人一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那就是活，那就是充满生命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今天教会失去的。教会应该是充满生命的，但是很可惜，人为做要生命，结果就制造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代替品，不是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弟兄姊妹喊得精疲力尽，最后你看见说他疲倦了，最后你看见他灰心了，他并没有碰着生命。所以让我们记得，到了约翰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见说在约翰，在这个保罗写七封书信给教会正常的时候，你看见说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但这些东西必须生命的。什么时候你把它组织化了，弟兄姊妹，生命就跳走了。所以你看见等到老约翰写七封书信的时候，受信人不是教会中的长老和执事，不是，乃是教会中的使者。弟兄姊妹，这个使者乃是指着那些在天上发亮的。现在的问题不是你是不是长老，现在的问题你是不是发亮，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发亮的。因为当神的儿女们把整个把整个基督的身体把它组织化了，把生命把它机械化了，口号化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就已经不是生命，那是人的代替品。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约翰福音的话，你看见来读这个以赛亚以西结书，你给我们看见生命在他里头，只有在神的宝座前，只有来靠着主的宝血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是充满生命。所以不是个方法，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公式，问题是你我有没有活在他的面前。只要我们是活在他面前的，那个光景就是以西结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不止如此，你读到创世书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读到后面说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充满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么这个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原文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就把我们的思想带回到旧约的会幕。然后下面约翰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那个荣光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弟兄姊妹，在会幕里面你什么地方看见他的荣耀？在约柜上面，在基路伯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以西结第一章的时候，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乃是至圣所里面所看见的扩大。你看见说现你在至圣所那里有基路伯，现在你看见也有基路伯在神的宝座那里。在施恩座上面你看见有神的荣光，现在以西结也看见了神的荣光。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和这个启示和以西结第一章你看见是遥遥相对的。那么弟兄姊妹，以西结第一章所给你的印象乃是你看见了他的荣耀，那是耶和华荣耀的印象。约翰说我们也看见了他的荣耀。不止如此，弟兄姊妹，等到以西结所看见那个宝座，你知道那个宝座不是安定在天的宝座，那个宝座我们很清楚是个行星的宝座，是个活动的宝座。这个宝座按到什么地方就把天带到哪里。弟兄姊妹，虽然现在以西结，虽然这个以西结是在加勒巴路河边，弟兄姊妹觉得离开天很远很远，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那个活动的宝座，行星的宝座就来到以西结那里，给以西结是何等的安慰， 现在神是把同在从天带到加巴勒河边。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主。如果神的宝座永远安定在天的话，许多时候我们就得不到安慰。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能够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因为他的宝座不只是安定在天的宝座，也是循行活动的宝座。就在这个宝座里面，你看见了什么？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老约翰当他说道成了这种直达会幕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那就是至圣所那个荣耀，也就是神座前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宝座是什么宝座？他明明在这里说道成肉身，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这个荣耀指的耶稣基督的荣耀来说，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乃是活动的宝座。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为什么来到地上做人呢？没有别的，我们的主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神的宝座带到什么地方，就把天带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你就找到荣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读以西结书读多少遍，就像犹太的拉比读了再读，读了再读，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现在你在主的身上看见荣耀。当主对撒玛利亚夫人说话，当主在那里对淫妇说话，当我们的主在对尼哥底母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我们主到哪里，把天带到哪里，无论我们主到达哪里，把宝座带到哪里。但是不止如此，不止我们的主是那活动的宝座，基督和他的教会都应该是活动的宝座。因为约翰福音讲的第二章讲那个殿，特别指着那个至圣所，圣所里面的一部分。弟兄姊妹，严格的说来，这个殿，严格说来，这个活动的宝座应该指着主来说的。但是今天你看见说，今天当我们的主升天复活以后，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们聚集的时候，就说我的救云，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这什么意思？那在这里你就碰到了神的宝座，就碰到神的同在，天就被带到这里。所以如果在台北这里人家问说天在哪里，如果有人问说神的荣耀在哪里，如果有人问说神的宝座在哪里，弟兄姊妹，就要看神的儿女们在哪里聚集，在哪里聚集，哪里就应该是活动的宝座。但是很可惜，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看见说因为以色列人失败荒凉的缘故，结果呢神要把那个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知道有些以色列人不相信，后来是耶利米告诉他们是真的，但他们还把耶利米当作什么？当作是假先知，代表是出卖，是卖国的先知。但是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说，当以色列人失败荒凉的时候，结果神的荣耀就从至圣所里面撤退。那个荣光本来在哪里啊？根本本来就应该在那个施恩座上面。结果那个荣耀，你如果读整本的以西结，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荣耀怎么样从至圣所里面撤退，然后怎样经过门槛，然后怎么样的停在这个橄榄山上，然后怎样依依不舍的升到天上去。就像伊朗国王巴勒维当初被赶逐离开这个他自己的祖国的时候，那么有新闻记者告诉我们说，他爱他自己的国家，现在被迫要离开他自己的家乡，他的飞机是特别在他所熟悉的城那里绕一圈，好几圈，依依不舍的才离开的。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等到那个荣耀离开的时候，整个的耶路撒冷就变成空的壳子。所以现在可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会自欺了。他们会以为说，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仍旧留在最终，因为这个城是永远的城，所以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他们可以仍旧不悔改。但是不， 当神的百姓的罪恶逼迫神的时候，你知道神的荣耀就到天，就收到天上，就回到天上去了。从那一天开始，神就被称作天上的神。现在神在幕后做神，神隐藏起来，隐藏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有神学家说我们的神死了，不是，神没有死，神是把他的同在从地上收回去了，因为地上神的儿女不忠心的缘故。不要忘记约翰，老约翰的情形，那个时候的光景跟这个光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对以弗所说，你若不悔改，我要把灯台挪去。亲爱的弟兄姊妹，灯台挪去，哪里有光呢？当神的荣耀拿走了以后，哪里有荣耀呢？当神的荣耀挪走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神就变成了天上的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姊妹，你知道说约柜就不见了。你知道约柜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见的，许多人一直想找约柜找不到。你知道很多人今天想了很多，讲了很多的故事，发明了很多的想法，讲到这个找怎么找约柜，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约柜不见了。为什么？因为荣耀已经回到天上去。那么弟兄姊妹，是以西结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荣耀要回来的。所以你慢慢读，再读，读读到一个时候，你忽然看见那个圣殿荣耀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西结的负担，这是以西结的意象，这是以西结巴不得犹太人能够明白。不错，你们得罪神了，但是感谢主，有一天荣耀要回来的。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荣耀怎么回来的？感谢主，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不要忘记，虽然犹太那物质的圣灵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有一天那个荣耀在一个人的身上里面回来。那个人是谁呢？乃是基督，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殿，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弟兄姊妹，殿果然被拆毁。为什么殿被拆毁了呢？这个殿被拆毁就是形容当时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得罪神，结果呢，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收回到天上去了。那么现在荣耀什么时候回来呢？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真正那个荣耀回来乃是应验在主的身上。所以你读整本的约翰福音，弟兄姊妹，你要和以西结对照着来读的。好，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感谢主，你看见有一句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到了，然后呢，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凡喝这水的永远在哦在渴，不永远不渴。人若喝我所人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你就要在他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那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你知道，你知道说荣耀回来了，现在荣耀回来了。那么什么地方有荣耀，什么地方就有生命，因为生命在他里头。那现在自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呢，你看见这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不过起头的时候，这个生命是一井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涌流，但这个生命一直流到第七章。圣经告诉我们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是在神的宝座前，这个生命要长大的。这个生命起头是一井的泉源，后来呢要变成一井，要变成什么？活水的江河。那我们的主讲那个故事是怎么讲的？是在祝棚节的时候讲。你知道祝棚节原来有一个习惯了，就是过祝棚节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呢就围着那个圣殿。那么圣殿呢原来是15层阶梯。那么那一天早晨呢，我们知道当他们庆祝这个祝棚节的时候，这个祭司们呢就要去挑水，很多很多水，然后把这个水呢就从什么地方啊，就从圣殿的门槛那里就往那个阶梯那里往下倒。 所以如果你站在下面的话呢，你就看见好像怎么样，好像那个活水的江河就从圣殿的门槛里慢慢就流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大声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因为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他上面加上旧正任，如经上记着说。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经上是什么地方？你如果明白约翰福音是怎么引旧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很清楚这一段话，因为是对当时犹太人说的。而这些犹太人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他们都是熟读圣经的，他们都知道以西结里面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如果仔细的读到以西结里面有一章圣经的时候，你们就会很清楚，特别读到以西结书第47章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不是看见那里有一道的水呀、从哪里啊？从圣殿的门槛里流出来，起头是门槛里流出来，不过是一井的泉源，就像我们信主以前的时候。但是呢，那个水慢慢变成一道河流。亲爱的弟兄姊妹，怎么变成一道河流的？因为你只要量1000肘，就再高一点，然后再量1000肘，又高一点，再量1000肘，然后呢，变成只能在上面游泳的。那意思就是说，变成一条河了。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用他自己的荣耀。现在不要忘记，以西结所说的荣耀，就是我们主自己。他用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美丽来测量我们。当他测量的时候，他就用十字架来除去我们和他不相称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属灵生命就在里面慢慢的长大了。所以慢慢的我们就生了。到了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主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感谢主，约翰给我们看见荣耀回来了，而且给我们看见，一直讲到像以西结47章，那个水果然从圣殿门槛里流出来。那现在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神的殿。为什么我们就是神的殿呢？因为主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从他最深处，原文就是从他最深处流出活水的江河。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原来就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像外院一样，我们的魂人格像圣所一样，我们的灵就像至圣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从我们灵的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给我们看见，你们不是看见这个物质的圣殿吗？你们一直等候有一天到了这个弥赛亚国来的时候，神的荣耀能够回来，但他们忘记了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荣耀。所以接着我们的主就说，我就是世上的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要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殿，这个荣耀已经回到我们的，已经回到圣殿里面来。现在我们的主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说，那个生命的水流就从我们里面流出来，一直像活水江河一样涌流出来。如果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有下文，但是感谢主，你慢慢的读到，你再往下读的时候，你就很有意思了。你再往下读，如果你读以西结47章，你就很清楚，等到那个变条河，那条河结果往什么地方去呢？就往死海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结果他说，他说，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河这边与河那边呢，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阿拉巴，直到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死水变甜。那么弟兄姊妹，死海是全世界最没有生命的地方，因为它只流出去，从来不流进来，所以它这个浓度浓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生物能够生存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呢？因为所有在神宝座面前，所有在至圣所面与主面对面的，有一个结果，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江河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叫死亡变成生命，都要叫死海要变成甜的。
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看见说有渔夫站在河边。弟兄姊妹，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不大清楚，乃是你等到读到约翰二十一章的时候，你才发现渔夫果然站在河岸边。那渔夫一面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一面也是指着提比利海边打鱼的那几个门徒来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乃是一个早晨，这个特别是预表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那个生命的丰收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当你读以西结四十七章，当你看见那个水到所到的地方，他说他这河水所到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都要活过来，并且因这流所树立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我们无论到任何这个台北的角落，无论多污秽的地方，多色情的地方，让我们觉得各到处都是死海，但是呢，这个生命的水流呢，应该是一直涌流到，一直就所到之处，百物都必复活，都必生活。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把生命就带到每一个角落。我们真是感谢主，这个应该是生命的丰收，对不对？但是真正讲到生命丰收的时候，乃是启示录最后一章。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当中有一个生命水的河。感谢主弟兄姊妹，那又不止如此，在以西结那里给我们看见河这边和阿那边有极多的树木，但启示录最后给我们看见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那个生命树是单数的。感谢主，约翰呢用了同样的形容词，他说在河这边，在河那边，然后呢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一枝乃为一枝万民。你如果读以西结书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在河这边，在河那边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致命。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是和启示录最后一章是遥遥相对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光读约翰福音是没有结，好像没有结果，这个生命到底有没有结果呢？感谢主，这个生命有结果，这个生命乃是到了启示录最后一章结果就出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你我可以从以西结来读整个的约翰福音和他的启示录。那最后我结束这个聚会，很简单的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当以西结书那里说必有渔夫站在河边，然后他指了两个地方，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莲都做撒网之处。那请我们记得，渔夫只要站在身边的话，你看见有两个泉，那个隐呢原文就是泉的意思，那么隐基底呢表示基底泉，隐以格莲呢表示隐以格莲泉，那么从一个泉到另外一个泉呢，到处都是撒网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现在到处都是渔夫，到处都是鱼，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你我如果仔细的来读和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比较的话，你看你那里也是渔夫站在岸边河边，同时你在那里也看见有一些网撒在那里，一下子153条鱼。弟兄姊妹，153条鱼是个三角数字，像666是三角数字一样，666是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加到36，这是666。写666的就是写153的，153也是个三角数目，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一直加到17。所以弟兄姊妹，17什么意思呢？17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死而复活的意思。这里给我们看见说，153是和17发生关系的，
现在弟兄姊妹在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不只给我们看见153，也给我们看见17。153乃是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所能给门徒的所有的祝福，就是153所代表的。但那个祝福乃是以死而复活来做根基的，所以和17发生关系。因为这个缘故是1+2一直加到17。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很稀奇。你如果仔细的来看一看以西结那里所说的引基底到引以格连这两个地名，你把基底和以格连你把它算一算，根据这个希伯来原来的数字把它算一算的话，引基底那个基底把它加起来刚好是17，而以格连把它加起来刚好是153。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说有渔夫站在河边，到了启创约翰福音21章也是渔夫站在海边，在那里有17，那里也有153，在以西结47章这里有17，也有153。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把这些图画通通放在一起，你就很明白，要明白约翰福音和整本的启示录，不要忘记了，是以西结里面所告诉我们。如果弟兄姊妹好好把它读过以后，你就能看见以西结书真的能够解释这两卷书。翻过来，约翰福音和约翰的启示录就能把整本的以西结为我们打开了。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启示从哪里来的呢？乃是让主用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回去真的把以西结好好读过的话，你发现以西结的确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把整本的启示录打开，就好像约旦，就好像但以理书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把整本的启示录解开一样。我们感谢主，但以理有他着重的一面，预言的一面，但是讲到生命，讲到恢复，讲到圣灵今天在地上所要做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今天所要做的工作。所以讲到启示录的时候，特别给我们看见七个教会，但是最后也给我们看见，那么圣灵最后所要得着的终于得着了，最后乃是一个最大的金灯台，不是七个金灯台，乃是一个大的灯台。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光就从这个城里面照亮出去。感谢主，我想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交通的。我们非常感谢主，最后的一个晚上让我们能看见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巴不得今天我们所交通的能够放在祷告里面。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像老约翰和以西结的时代，所以这些的信息应该是为着我们。我们把这许多重点点出来，就是让弟兄姊妹看见，是整本的以西结书在老约翰的里面，现在圣灵启示他。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里面许许多多的思想乃是和以西结是完全相呼应的，也是彼此对称的。主啊，在这一年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没有几个钟头就要到了这一年的终点，1989年就要永远的过去。但是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着你的恩典，你再一次把今天晚上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愿你在我们身上做恢复的工作，但愿主你借着这些话让我们看见荣耀已经回到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活出这个生命来。主啊，也让你自己的荣耀来审判我们，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更深的工作，好让我们从我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但是这个，但愿这水所到的地方百物都必生活，叫这是世界的苦海和死海能够变成甜。主啊，你恩待我们，在这一年快末了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把1990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如果你还迟延， 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给我们看见约翰所看见的。主，叫我们起来爱慕你自己的话语，叫但愿因着你在我们里面的爱，叫你的话在我们里面生根立基。主啊，也叫我们能够摸着你在这个时代的感觉。我们的主啊，我们承认当今天教会荒凉，当今天你的见证荒凉，当今天神的荣耀离开收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我们愿意像那些余剩下的百姓一样，我们向你祈求，我们不甘心，我们要等你回来，我们不甘心，我们要在这里因着我们在里面的祷告，因着我们在里面的仰望，好让你自己的见证，好让你自己荣耀能够回来。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知道你就要回到我们中间。主，我们谢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乃是等候你回来的一般人。所以我们但愿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当你自己，当你回来的时候，你能发现心腹已经装饰整齐。所以我们主，为着你这个梯次，这几个月所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你恩待了我们，你借着这个聚会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现在我们不久就要散去，我们的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给我们有人有一些负担，能够在背经网的上有份，我们就求你激励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一段日子里面有追求，也让我们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叫我们更爱你更深。主啊，你恩待我们，为着你所说这许多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这些话能在我们里面变成 Rhema， 把恩典给我们，把恩知识，把启示给我们，把能力给我们，把光给我们，也把热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真是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谢、敬拜和爱戴。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